哎呀，再到后来，这个古公旦夫他的孙子叫姬昌，啊，就是周文王，那么也是这样，实际上对他的这个为政之道用六个字概括，渡人，还不是一般的人，是渡人。我们经常想想自己啊，你人不人？人得举举手。都不能啊！好，我们回去以后出了这教室要人了啊，而且要一天一天的，度就是成嘛，就是厚嘛，是吧？哎，我们要做一个厚道的人。你看看啊，历史上告诉我们，凡是这样的人，最终，他会胜利。敬老啊，这个民族要敬老，他的民风一定是厚道的。我们以后有一堂课专门要谈这个问题。你不要以为世界上的民族都敬老了，啊，恰恰相反，有许多民族原来都不懂这道理，但是中国人在文王的时候就这样。另外，慈少，啊，对于部落里面的没有生产能力的孩子，怎么对待他？一个老，一个少，用一颗爱心来对待他。哎呀，而且礼贤下士，还有当时的。太监、红腰、散医生、御子，哎呀，都是天下最有名的人。啊，这个凤凰他喜欢找梧桐木的，你只要一个梧桐木，那凤凰都会飞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孤竹国就是在我们河北卢龙那个地方，啊，伯夷、叔齐，哎呀，天下这个节操非常高尚的人都去了。结果呢，他呢积善累德，后来名气越来越大了。这纣王一看不得了，这个他功高震主啊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就把他关在有力城了。这个有力呢，现在在河南这个安阳殷墟旁边，现在属于安阳的，那个地方还在。那个不是甲骨文哦，因为他在一个土台上面，一个用土夯出来的很高一个土台。上面有房子，中国最早的监狱。哎呀，把他关起来了。哎呀，这周人很着急啊，这是我们的领袖啊，被他抓走了。然后就贿赂他，这坏人啊，他喜欢这一套。这周王呢，把他放了，而且觉得，哎呀，美女、宝马、珍奇又一样就够了。你怎么给我这么多啊？行，我把你放了，我还给你回报，啊，当西伯，伯就是长，啊，西方这一块。诸侯之长，啊，我给你象征性的东西，你可以去政伐。啊，那么纣王那个时候非常无道啊，有一种叫这个上面写的炮戈，还有一种是烙铁的烙，火字旁的。哎，这个解释不一样，有的说是拿那个铜啊做成那个格子，一个一个格子，下面拿炭烧。你要诽谤我，我就让你到那个烧得很烫的格子上去走，不让你下来。最后那个人就。烫死啊，烧糊了，也有的说呢是做成一个柱子，这个像炮弹一样的柱子，这个中间烧炭，烧得很烫，把你那个人绑在上面，然后呢，这是一种酷刑。那么纣王这个西伯这个时候他很聪明，他说我宁可把洛西之地这一块地方是非常好的，我献给您，但是您的条件。你把那酷刑啊取消了，啊，哎呀，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对比啊很强烈，哎呀，老百姓都这个西伯正好啊，他名下流水一样的归往他，啊，所以孟子讲那个时候老百姓那真是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向往，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，啊，人心呐，这上面，好，说到这里。我们经常讲人文，经常讲观光，是吧？这两个词大家不一定就清楚。我以前经常问同学，我什么叫观光？有好多同学马上讲，就是旅游，啊，观光客，对不对？观光团啊，这叫观光。其实的观光是从《周易》里面来的，有一个卦就叫卦，卦什么？卦国之光。看一个国家的人文光彩，所以现在有的人的名字经常叫邓国光、张国刚， 啊，李国光，甚至我们还有一个苹果就叫国光，是吧？那么同学讲了什么叫光，国之光呢？等一下我们会举史书里讲的一个事情，大家就明白了啊。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看来，就是说一个国家治理好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叫天文，一个叫人文。中国的人文最早在周易里面出现，一个卦叫壁卦啊。看天文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农业国家，24个节气你要把握得很准，观天文以察时变，节令开始变，那么农业经济就丰收了，丰收了以后你社会就有啊可靠的经济基础。但是中国人聪明在哪里？他知道一个社会乃至我们一个人不是吃饱了就行的，人有精神家园，所以在一方面提高他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，还要观人身上有没有人文光彩。我现在上课的时候经常看你们的光啊，你们身上有没有光啊，不是如来佛那个光啊，不具备，你身上有人文光彩没有啊？也在学校里校园里走，我也经常会看啊，走到哪里我都会观这个光。人经过教育它不一样的，我刚才讲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哎，不断地调整，哎呦发现还不行，还要我们要这个礼跟乐，就是来让人的提升人的人文内在的素质。那么这样的化成天下，古代那个教是教化，很聪明，不是说牛不喝水强摁头，你哎呦这样，你不这样我啊，那没用。我们用这种礼，这种乐，哎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，让你在行礼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地被化了。啊，而且我们要化成天下，或者叫天下大化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天下大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。这个历史上有些故事我们要去读读，哎呀能发人深思啊。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叫做文王绝于芮之松，于跟芮是两个小国家，他们呢两个国家那个时候是地多人少啊，好多的空地，哎，有的时候开着开着碰到一起了，那么有一块地呢大家都争，说争了好几年谁都不让啊，后来有一天突然顿悟了，说哎呀咱们找文王评评理嘛，文王是最公道的，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有理啊，我们找文王去评理。好，两个国君一起去，哎呀一到州的国君里面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呢？耕者让畔呀，这个耕地的人跟到一块，哎呦呦，你的你的啊，我不要不要不要，哎，来来，这行行行，我少一点，行者让路。哎呀，这个人走路，哎，不是在大马路上横冲直撞，啊，不是在那里啊目无他人，啊，人都互相礼让啊，懂得礼让，啊，一会儿下课到门口了，大家别急啊，我们会礼让一下，哎，你先啊，如果我们这里有听课的老师，哎呦，让老师先走，啊。哎呀，这女同学个子小啊，让她先走啊。我们知道这君子啊很坦然的啊，不骄态啊。卿大夫不争名利，我一才是举，哎呦，朝廷里面正在讨论有一个空缺啊。哎呀，张三说，李四啊，我看你不错啊，你来做这个比较好。那李四说，哪里，我做的很不够啊，啊，我这上去会影响工作啊，啊，我们还是让王二吧。那王说，哎呦你们都不行，那我怎么行呢，啊，我们还是让赵四吧，啊，又互相都觉得这个东西你去做官不是为了要谋个人私利，要为天下百姓做事，这什么好抢的，你除非觉得这是个利你才会去抢，啊，就没有这个。哎呀，这种经过长期道德浸润之后，就泡在里面泡很久都浸透了，这个人才有这样的风采。哎呀，这两个人深感惭愧啊，就说，哎呀，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所耻辱的， 像我们这样的小人，哪里配登君子之庭？还找人家评理呢，人家都笑歪了啊！这两个人，啊，太没劲了，啊！两个人回去以后彼此相让，啊！现在山西有一个地方在地图上可以找到，就叫建元，都不要了，宁可让它空那里，我们也不做卑鄙小人要取强，啊！哎呀，结果这件事情轰动天下，为什么？文王没有出面，事情搞定了，对不对啊？这种叫这种道德的力量，啊，一下子实际上说40多个诸侯马上表态跟他了，并且推尊他为王，啊，说他呢尽管还没有把纣王推翻，但是他已经受天命了，啊，而他已经虽然没有登上那个位置。实际上天已经让他做王了啊。那么这一年呢，文王在位50年，所以周人写自己的历史啊，不知道大家注意没，非常有意思的。其实西周历史武王克商嘛，武王是第一个王嘛，可是周人把文王算第一个，为什么？鱼类之松那一年他受天命，他如以前我们对说法不相信，后来考古发掘一些青铜器，果然这个周人叙述自己的历史啊，比方有一个青铜器叫墙盘，啊，墙壁的墙。一开头越古文王出，第一个就讲这文王。啊，后来我们前两年在凤翔宝鸡那地方，那个老百姓挖地窖又挖出来青铜器，哎呦，那个里面也是叙述的，第一个就是文王。就感到他有道德，他就是有天下，啊，所以周后来他800年啊，那么这个东西呢，他认为是道德立国的啊。哎，到后来这个文王他那个天下的人心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，所以到后来私渡孟津，啊，说要去打。啊，当时找的国家很少，那个人也没多少，结果800诸侯不期而会，啊，我们学历史的人说话有的时候喜欢要说一些学术话，开玩笑也是说，拿学术开玩笑，啊，比方说明天我们到哪里哪去，一到那里，哎呦，好多清华人都来了，哎呦，800诸侯不期而会啊，啊，那么双方打了，啊，说这个。武王的军队才10几万，商王的军队70万，结果那个就是往前冲，结果所有的人都倒戈，这个戈本来朝前的都倒过来了，啊，好了，啊，这史书上讲叫兵不血刃，这个武器还没碰到血呢，已经打败了，这个商纣王呢逃跑，跑到一个地方叫露台，把搜刮来的最好的玉器全部围在自己周围，一把火，啊，在中间。自焚，啊，那么这个商王朝呢，那么强大的啊一个王朝一造福王，把他推翻以后，结果面临一个问题。当时文王死了，武王很快啊，就是即刻啊，这个把商灭亡了以后，武王就病了，太操劳。现在我们清华一批竹简里面有一篇就是讲当时这个情况啊，上个礼拜我们刚读，很快要发表，后来这个周公啊就为他祈祷啊，祈祷了以后没多久还是死了啊。那么死了以后这怎么办呢？啊，照道理来讲，他是文王的儿子，武王的弟弟，周公啊他有资格做王，但周公很了不起，他说不行，商朝就是那个王死了，就兄弟几个每一个人都会做王，哎呀，结果打啊抢啊杀呀，最后这国家造成一个动乱的根源。他咱们这样，咱们就谁是嫡长子就归谁，其他人不要争，他从我开始啊，我是武王的弟弟，不行，像我功劳这么大，我不当，我要立一个榜样，我们让武王的儿子成王，让他来啊，从此以后就是一个嫡长子啊，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，但是它是一个最不坏的办法。好，这样的他防止内乱，那么周公呢大公无私就辅助啊，说成王在襁褓之中啊， 没有能力管理天下他人。哎呀，结果一年就乱，二年伐善，三年建衍，衍在济南附近啊，四年建侯位，五年迎陈州，六年治理作越，七年归政于成王。成王大了，他就把成王说，好，现在我把政还给你，我前面呢这是摄政啊，我不是王。他南面啊称臣啊，这人了不得。后来他说，我死了以后呢，把我埋到成王的旁边啊，我是他孩子啊，我还要继续跟啊父亲在一起啊，很了不起啊。哎，文王，对不起，哎，这个岁数大了，这脑子真不好。殷周革命不是以暴易暴，这话听得懂吗？以一个新的暴政来代替旧的暴政，它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。啊，王金安先生说，周之制度典礼皆为道德而设，所有的制度都要体现一个德政，其实这在纳上下于道德，和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成一道德之团体，上下都要有道德。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，就变成一个不能迷信天命啊。他一看这商朝人迷信天命，你那么强大，军队那么多，你迷信天命，你倒行逆施，你荒淫无道，一个早晨没有人愿意给你卖命，你要完蛋啊。所以他意识到怎么样长治久安，是吧？我们为什么呢叫长安啊？他这样不是一个短暂的把你捂住盖住啊，长治久，那么一定要用道德啊，这个贯穿在制度里面。那么好了，这个东西在中国历史上不得了，我们中国从西周开始2000多年，实际上就是周公治理作越的一个影响下走过来啊，所以中国文化的底蕴是由周公奠定的啊。所以王金安先生说，殷周之兴和亡，一个兴起了一个灭亡了，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，有德则兴，无德则亡啊。这个灭亡不是说军事力量相差悬殊啊，而是说有道德还是没有道德，它根源在这个地方，乃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啊，一个旧制度一个新制度。其谋利，他说这个周公的这个做的这一场改革，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，其心术与规模，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。你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本事，能有周公这样的气派，啊，要建立一个中国的文化传统，一个体系啊，一套制度，啊，后世帝王没有一个人能有这种水平，啊，所以他说2000多年这一次，啊，这个变化是最最，啊，重大的。啊，是我们一个飞跃。所以以前有同学跟我讲，他说老师，我们开雅典奥运会的时候，你看人家那个神话那么发达，啊，真美，啊，为什么我们中国这神话那么比不上？哎呦，嫦娥奔月啊，夸父逐日，哎呀，你跟他那个什么阿波罗啊，什么这个普罗米修斯啊比啊，哎呦，差太多了。后来我说，同学啊，这是恰恰是咱们值得自豪的地方。此话怎讲？其实我们在商朝的时候也是相当于一个神话时代，这个人是问鬼神不问苍生的。就我们到了西周出现一个飞跃，意识到人他的重要性，整个社会以人为本啊，或者叫以民为本，而且意识到一个社会他的兴亡是跟道德有关系。然后我们从武王克商之后进入了一个民本主义的时代啊，所以中国人的民本主义思想 世界上最发达的。你看到了孟子，民为贵，社稷次子，君为轻，啊，你这是孔子里面他多少讲民的。而希腊一直到我们的战国时代，他才开始进入民本主义时代。那么他的这个神话时代比我们多了好多个世纪，所以他发育得很充分。而我们中国的民本主义思想是早熟的，啊，这套理念在2000多年当中，历代的知识分子不断地阐述它，丰富它，完善它，啊，那么到了西周以后，中国的社会啊，它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，啊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就从这个地方开始。